今天讲的信息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我们先翻开圣经来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天粮，是我们属灵里面重要的供应。有圣经，请你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来，在那个的座位的前面啊，就有圣经，也可以拿出来。或是你写那个字比较小，就可以看荧幕。我们来从23节一直念到28节啊，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从23一同念到28，无论你是用英文、广东话、国语都可以，上帝都会听得到。一起来。耶稣说，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爱是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来祷告。感谢主给我们宝贝的话，让我们今年无论在众多的 resolution 立志的里面，让我们也立个志，好好读你的话。因为我们再好的工作，再大的住家，再多的钱，但是没有你的话，我们依然贫穷，依然眼瞎。愿主自己挑战我们对你话语渴慕的那颗心，让我们羡慕神的话，昼夜思想，甚至说这人才是有福的。愿主自己今天在崇拜当中把话语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paradox， 这个字呢，中文的翻译很不容易，也非常不一致。你上网去 search， 找来找去都没有一个令人很满意的一个翻译。有人把它称为是背离，有人把它称为是吊诡。我觉得这个只是它太差了，这吊子鬼，我觉得这是太不好了。但是它的意思就是，是似是而非，或是非而是，前后有点矛盾的理论，就叫做 paradox。 那其实活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呢，我们就发现人生充满许多 paradoxes。 怎么说呢？就是那些没有道理的道理，听起来是使人感觉到很困惑的事实。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美国，你越借钱然后还贷，你的 credit 你就越有信用，是不是？如果你什么都是立刻用现金去付清的话，你反而是没有 credit， 你没有信用。你觉得这个是没有道理的道理。那西雅图有一个叫做 Bob Moorhead 的这个牧师，他曾经就写过这样的一篇的文章啊，那个文章叫做 The Paradox of Our Age 啊，中文呢应该就是现时代的背离。他就用这篇文章来形容我们今天时代的人生活中的一些矛盾。比如说他说啊，我们今天住的啊高楼大厦越来是 越往上爬，可是呢，人的脾气哈、越来越短或是越急。Taller buildings, but we have shorter tempers. 然后他说，今天哈、的人的家庭哈、其实那个房子是很大的，可是这个今天的 family 是越来越少了，对吧？哈、孩子是生的比较少一点的，不像以前那种的世代同堂那种。今天呢，我们因为这个资讯科技很发达，我们建造很多可以通讯的这些 devices， 可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差。今天我们发现，我们人已经很了不起了，都可以去到这个外太空了，可是今天的人却没有办法征服心灵的空间。前一阵子又有这个学校有枪杀的事情，是因为人没有办法 conquer 他的 inner space。 我们也看到说，今天我们都很讲究，样样都有法令，样样都在罚款，样样都加在你的什么什么的费用上面，为了使这个世界能够更清洁。但是我们提倡同性恋，我们提倡这个卫生间，是你只要觉得自己是男的，你就去用男的吧，女的就用去女。 We pollute我们人的灵魂。 That's the kind of world we're in today. 那其实世界有世界的这种矛盾的情况，那神的国度里面也有一些令人很困惑，听起来是跟世界里面所讲的道理有点抵触的真理。道理呢，是不能够超越时空的，在中国可能有道理，在美国就没道理了。以前觉得很有道理，现实他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真理是超越时空的，是永恒的。什么时候不可杀人，到今天也不会因为什么时间改变就可以杀人，那是神的启示。所以今天在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就用一粒的麦子的比喻来启示神国里面两个很重要的 paradoxes， 或者说背离，可以说是属灵两个很重要的优先次序，什么要先有才带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现在我们就一同来研究头一个呢，就关于生死的。在神的国度里面，第一个重要的背离就是死亡产生生命。那怎么可能？应该是生命先有才经历死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生命是借着死亡而得的。 Living begin with dying、这个跟我们今天想的完全相反过来。在24节，主耶稣怎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如果死了，就会结出很多的子粒来。这句话耶稣就教导一个属灵的优先次序，就是要先死才能得生。其实中国人有这种说法，中国人也不是说先死而后生，你听过这句话吗？听过。但是这个道理对今天这时代，包括我们基督徒啊，是很难理解的。今天人人都想活，谁想死的？谁那么想不开？谁对这个死亡是急不及待的？你有没有看过？没有。怎么最怕就是哇，要死了，长了什么病了，长了什么是瘤了。人人都想活，人人都想 survive， 包括基督徒，包括基督徒。虽然我们有时候在崇拜当中里面唱了有些关于天国的歌，其实我发现都越来越少了，很少唱啊，甚至可能我会唱的一些歌大家都可能从来没听过。在那边的命我也必在其中啊，点头我知道他的年龄就大概多大了哈。天堂是我永恒的家，我是客旅，在世上居住， 或是上你常常唱的那首歌是什么？你若知那边是福之早晨，在天堂乐境与主相亲等等这样的歌，唱是唱了，但是呢我们没有那么 spiritually homesick， 没有那么要想去了，唱是唱了，但是没有那么想要去了啊。我们太习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就是撒旦的伎俩，让你感觉到现在好像是很值得依恋的。我们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在那个动荡改朝换代啊，都吃不饱的那种的生命里面，哇，逃什么人啊，亲，逃什么军，什么逃来逃去逃难那个国家，我们都被训练到要维护自己的生命胜过一切，所以才有一个电影叫做活着，活着就好了，管他的，存活 Survival is so important to us， 我们维护自己的生命，维护自己所爱的人，维护自己的财产，我们训练到如何生存，我们并不是训练怎么去死的。所以为什么基督教很多的道理没有办法明白，但是耶稣却指出一个是非常有反常理的一个属灵原则，他说啊，你要好好的活，要先从死来开始。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好，有的人也误会了孔子的话，其实他的意思是要人去啊活得诚恳务实啊，就是说你这个人要懂得怎么样去脚踏实地的好好的活，好好的做人。可是呢耶稣更高明，耶稣指出的是不知死焉知生，就是你这个人能够活得好，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你就愿意肯牺牲，你就不惧死亡，否则你做来做去就是偷生度日而已了。有人很怕死，结果呢越怕死活得越辛苦，哇，什么消息啊？一个检查啊，等着好像医生来判这个命一样的，很害怕这个工作什么时候又丢了啊？这个事情又什么时候发生了，都活在这个恐慌忧虑的日子里面，担心那样担心这样，忧心忡忡。信了主也是一样，因为他们不懂得死。曾经有人研究这个金字塔，那就发现了金字塔有很多的陪葬物，其中呢啊陪葬的一些东西呢就是一些种子。金字塔都三四千年了，四千年的种子做陪葬，那有人呢就尝试把这些几千年的种子呢就种下去，发现千年种子还是可以种出东西来，不可思议。你看一粒麦子放在这个四千年的一个金字塔里面，每一粒到最后还是一粒一粒的，但是如果你想想看，把所有的种子埋在地里面去种，你说哇，今天可以已经结出多少东西出来。但是你要注意，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是说一粒麦子，为什么说不一包麦子、一袋麦子或者一堆麦子呢？那一粒麦子呢吃也吃不饱的，对吗？用来冲茶也没有味道的，那为什么耶稣说一粒？因为一粒麦子唯一的用途就是要把它变成种子，你把它变成种子了，它就埋在土里面，让它死，让它长，这样它的里面的功能就发挥出来了，它就从这个一粒，虽然是一粒，但是呢确实长出许多的子粒来。你是想想看，如果当初被放在金字塔里面的陪葬的麦子能够一粒一粒的被人家种在地上， 四千年后的今天，哇，这个数目相当惊人，我相信可以是喂饱整个埃及，没有穷人呢、啊。可是的就是，很多基督徒今天是没有经过死的过程，所以不愿意死，所以生命也结不出什么好东西出来了。因为我们今天人的软弱啊，就是很努力保存自己生命，其实他不明白，他越保存他就越限制自己的生命。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这个人信主就信主，但是呢你只有一句话形容，是没有什么生命啊。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讲那种的基督徒的俗语，这个是基督徒但是没有生命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因为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见证，也没有什么好像是令人觉得很惊奇的属灵生命，都没有，更不用说对周围的人、同事、邻居、朋友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说的更糟的是被他们影响多过他们影响别人。你就像一个麦子里面的那个壳，我是读生物的，你把这个壳去研究，你发现不是一层呢、啊，好几层呢、啊。你补充这个壳呢，敲着觉得是好硬啊，保护它。如果这个壳不破裂，它里面的东西啊，很多年很多年依然保持完整，可是永远不会长出什么东西来，根本就是浪费里面生命的 potential。 我们今天都要积极的去 expose 我们的小孩子，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无穷 potential 的，可是呢在属灵里面就给他限制在这个粗硬的这个壳里面。基督徒蒙恩十年八年，听到千次百次，像麦西珍牧师到我们当中来讲培灵会，他说你们弯曲的人、啊、都变成是听到精了，听到精了，就是听到已经变成精灵了。可是不肯落在地里面死了，很有保留的结果，做了基督徒很多年呢，也只是一例。你不要说带领家人信主，自己怎么带领家人信主？自己带人带自己去追求很了不起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使家人可以信主的。那究竟什么叫做死呢？当然不是叫为主寻道啦，然后了结生命了。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这样解释说，今天教会有许许多多的毛病，大多数原因是因为信徒在这个己啊，舍己这个方面出了问题了。很多时候十几年呢、啊、但是这个己是没有被对付过的。就好像这个酒啊没有被倒过一样。我们希望人生都是不要有风浪了，无惊无险了， Don't rock the boat， OK、啊、有什么东西呢一直往这个酒缸里面这样、啊、希望不要碰它了。所以呢生命里面很多东西啊就沉淀了，就像人家以前酿酒什么样要倒过来的。为什么？因为倒出来的酒是轻的，留在瓶子里面这个是渣滓，倒了好几次渣滓就越来越少。很多弟兄的生命就 don't touch them， 就是 let it be， 就是这个样子，风平浪静的人生，所以啊就很多渣滓。所以啊你拿起来一碰，哇，里面的那些旧东西就全部都扬起来了。很多人信主，这个老我是从来没有被对付过的，思想还是不变，风格依然，态度也是照样，习惯不改，脾气依然坏，一碰它里面这种性情就被激发出来，挺伤人的，当然也会很伤自己了。那为什么不肯死呢？25节耶稣进一步解释说，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如果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 到永生。那换句话，你越舍不得放弃，就越得不着。你越不肯牺牲，你就是越会失去你所拥有的。其实耶稣这一句话也是一个悖理，也是一个 paradox。 它跟前面那个你因着死才能够得生的属灵真理是相辅相成的。你先要舍才可以得。我发现今天在华人家庭中有一个非常令我困惑的现象，我最近都跟不同的人都聊到这个事情。因为最近呢，大概分别有五个人找我来谈话，谈个人的问题，家庭里面的问题。我觉得说我们今天不用教的，我们因为被 train 被训练到是非常的需要去 survive 的。我们今天人是重视工作，爱是子女，非常正视健康，不用教的，个个都有。但是今天华人当中常常要来找传道人谈话，或说被打击的，就是工作出了问题，子女出了问题，健康出了问题。我觉得上帝是就是要对付我们。你越看重的那几样东西，你最看重，不用说了，心知肚明，上帝就要拿你那几样东西，你的工作，你的子女，你的健康。你越怕失去的，你越会失去。你越拼命抓的，你就无法守得住。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最紧张是什么，所以说我就在那些东西上面来对付你。中国的属灵伟人尼拓生，他也是福州人，所以 以他为荣。生平写了很多诗歌，其中有一首是很多人都唱的，就是你若不要橄榄成渣。那这个歌词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歌词呢说，你若不要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酒榨，它就不能够变成酒。你若不念拿它成为香膏，它还是个植物，就不能够留芬芳。然后他就问，那主，我这个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那富哥他自己就回答，他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正的利益，如果神所收取的东西，上帝以他自己来代替。说实在，这样的诗歌对今天很多基督徒来讲根本都不能够体会理解，我们太肤浅了，生命哪有这种的经历，不懂，根本就不会欣赏这种的歌。今天的信徒都是我要赞美，我要举手，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好像到处贴春联一样。 That's all we want and care， 怎能会体会这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呢？根本都没有进入这样的生命。一粒麦子要肯死，要肯被埋，要被落在里面，才能够产生很多粒来。弟兄姐妹，那在服事当中里面，我们比较难以牺牲的是什么呢？你评估一下我们自己啊，教会生活，我们教会里面的服事，在今年一个年初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一个自省，哪些属于方便的，哪些是属于牺牲的。方便的，方便我的 convenience me， 如果不方便的另说。从死亡才产生出生命，弟兄姐妹，其实这个道理不是很 不是就是不可理喻不可明白的，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了。今天我们都是信了福音的人，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的本身就是因死得生，福音的开始就是十字架。今天你叫人信主决志，就说你接受耶稣为你钉十字架吗？ That's how we started. 那你愿意接受，恭喜你呢，得永生呢。 That's how you start. 这个就是福音。因为耶稣的降生也是为了他的死。所以有人说加勒山有三个十字架，一个是主耶稣，一个是你，一个是我。今年已经去年了，2013年5月加拿大有一个Ottawa 那边传来一个恶讯啊，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只有17岁的一个橄榄球的队长叫做Rowan Stringer。 那这个小女生呢，她在一场这个校际的比赛里面，她铲球之后啊，她呢就有个 freak accident， 她的那个头脑啊就着地，就严重受伤，然后呢就昏迷啊，就一直在这个 coma 里面。四天以后，她的父母啊从医生那边已经证实了，就说这个女儿永远都不会再睁开她的眼睛，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反应，因为是脑死了。所以呢，她就照着女儿的意愿啊，把她的器官捐赠给有急需的病人。那 Rowan 呢，其实是一个荣誉生呢，学校的 honor student， 他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运动员，所以在被选举做那个的 team captain。当他爸爸去表达他这个女儿一生的使命的时候，他说他只有一个使命，他就是要去帮助人。其实原来那个 Owen 已经考进了这个 Ottawa 这个大学的护士系，他有志日后啊，希望能够在这个非洲里面去帮助当地那些贫穷的那些的儿童。而他在他自己的那个健康保险卡上面呢，他签了这个同意书，他愿意成为 organ donor。Okay. 那所以这个人的死，他已经帮助了至少有六个疾病的人哈，有无论是心脏，无论肾，无论甚至眼睛，那帮助这些人延续了他的生命。但是我在心里面想，因着耶稣一人的死，罗马书说啊，全人类也就得了得救的盼望。那这个小女生很伟大，她所帮助的那六个病人，有一天还是要死的，要再死的。但是耶稣一个人的牺牲，就给了全人类永恒生命的盼望。所以当耶稣所讲的那一粒的麦子，其实也就是他讲自己的写照。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 paradox 背离啊，或者说是属灵的 priority 啊，看你随便看哈。那荣耀跟牺牲两个的关系，那我们也许要退一步来问了，为什么耶稣会突然之间讲出这个麦子的比喻呢？如果你看前文哈，看圣经要前后来看，那前面十二节就看到提到耶稣跟那些门徒一起就上那个耶路撒冷去过节。那由于当时那些百姓啊略有所闻呐、啊，有些甚至于目睹耶稣啊行那个大神迹，就是啊把这个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就复活过来，这个是在11章，在前面的圣经那几个月前跟大家讲过了哈。所以那些人呢就热烈的来欢迎他啊，圣经形容就是人人手里面拿着这个棕树枝，然后把衣服铺在地上。13节高声那边喊着说，何善啊，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但是这些百姓，包括那些跟在耶稣后面的那些门徒，都不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说，那个时候是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一个星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六天以后他就被拉去受苦，钉在十字架上。That's the last week of his life. 所以啊，当耶稣在讲这个一粒麦子的比喻的时候呢，他是向那些无知的人啊，门徒来预告他的死。我快死了。在23节耶稣说，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但是他指这个荣耀，不是指着他骑着驴啊，居进那个耶路撒冷被百姓拥戴那种情形。耶稣想到的那个荣耀，就是当六天以后，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个救恩就成全了，撒旦呢，这个伎俩就被破灭了，这就蒙羞了，因为天父这个得赎的计划实现，天父的荣耀。所以耶稣讲这个荣耀是投射到那个时候的。在27节耶稣道出他心里面的挣扎，虽然那个是有在望的一个事实等着他，可是这个过程当中里面他很痛苦。所以27节他说，我现在心里面啊忧愁。然后他28节说，父啊，你求你荣耀你的名啊，听上去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从这一段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属灵的这个优先次序，就是什么呢？你要先愿意牺牲受苦，才能得到荣耀。那其实圣经一直强调受苦、牺牲跟荣耀两者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矛盾是什么呢？我们就想得荣耀，不想受苦。想受苦的举手，没有人想举手的。我们今天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我包括我们自己，无论哪里成就都得 honor 的。但是今天叫你们说谁要去 go through hardship 都不要，我们只希望从神那里受到这个 honor， 我们不希望从神那里接受到那个。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这个人被别人肯定，被老板来赏识，受别人称赞，去到哪里都被人器重。但是我们却很怕面对过重那种的代价，我们觉得这个多费劳力，对这个保留斤斤计较。26节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人人都喜欢受别人尊重，是不是？没有人愿意让别人来轻视他自己的。那谁要喜欢人家看他是没有用的人呢？公司也好，社会也好，在教会也好。可是很多时候我发现这种姐妹，她不太 care 在神的国度里面被人看得有用还是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矛盾。Interesting。老美常说 "no pain" 就 "no gain" 啊，中文常把它直接翻呢，当然是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其实说的文一点，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个学生他为了考试成绩好啊，他就分高绩轨啊，挑灯夜战。不眠不休，读啊读啊读啊，在书桌面前用功读书，不管世界外面有多好玩，他就是要这种光景，叫做埋头苦读，对吗？那我们为了在公司里面啊，要去做一份研究，或者说完成个 project， 或者说是科学家为了一种特别的发明，他专心研究，不受外界的干预。就像牛顿一样，竟然把他怀里面那个表啊当成鸡蛋拿去煮了。OK， 这种的光景叫做埋头苦干。但是在神国度的服事里面，很多时候不专心，更不用说忠心。为了世上的成就，我们都肯不惜一切。 但是在荣耀神的使命上面，我们不愿意埋下去。要得到荣耀，就是先要有牺牲。但是要注意，耶稣所讲的这个荣耀，跟世人所讲的荣耀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明白，听不这个道理？因为连什么叫做荣耀，我们都搞不清楚。对一个学生来说啊，如果成绩好，金榜题名，就是他的荣耀。他付出了，有了代价了，被肯定了。对一个运动选手来说，他就要得那个冠军。所以奖杯拿到手的时候，他就充满了荣耀。一个音乐家，他如果演奏的出色，大家那边喝彩，在一个掌声的底下，他觉得他得荣耀。一个政客，他到最后终于以这个高票当选，他就觉得他就是得到被肯定的荣耀。胜利的人比落败的人荣耀，成功的人当然比失败的人荣耀，这是我们一般认为的荣耀。但是呢，耶稣所说的荣耀是一种逆流的文化。耶稣所指的荣耀，如果你看那个背景，是因着顺服而使神的旨意成就的那种荣耀。深奥了呗，啊，我们一般都不会怎么荣耀。我们以为那个荣耀是就是我的，不是。耶稣觉得他的荣耀，就是因为因着他顺服，他愿意做，而天父的旨意成就了，而得到那个荣耀的荣耀。哦，是因为神得荣耀，而使我也分享他荣耀的那种荣耀。要注意哦，耶稣说在世上他不是荣耀自己的名，他是说愿你荣耀你的名。他指的那个是天父的名得荣耀。其实我们基督徒真的如果了解人生啊，人生的最高意义和境界并不是我自己得到荣耀，我终于的努力付出得到我的期望和成功了。我们被造是为了荣耀神，不晓得讲了多少遍，但是我不晓得我们明不明白这回事情。而这种荣耀神的荣耀，可以从耶稣身上看得出来，他为着愿意降生、传道、牺牲、受苦。腓立比书说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后面就讲到说他就被圣为至高，坐在父的右边。哼，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常常都是为了自己的付出，为了自己要得着荣耀，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他整个生命来教导我们，只有当我们因着顺服使上帝的旨意成全的时候，那才是人生最高最真正的荣耀。而当我们分享到神的荣耀的时候，那种的荣耀比自己个人得到荣耀是更加的荣耀，更加的满足。就好像当你自己的孩子得到荣耀的时候，你觉得他比我自己站在那里给人家喝彩得奖，这更加使你觉得欣慰跟喜乐，不是吗？我站在那边得尽人的荣耀还是其次，但是我爱的那个人因着我在他身上的付出，他在别人面前受到荣耀，那个的 honor 胜过我自己得到荣耀更开心，就是那种的荣耀。不过一般的人是比较难体会到的。听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像耶稣那样愿意牺牲顺服来使天父的荣耀呢？我很希望我们当中做父母的 要明白一个事情，叫我们小孩子好好念书是没有错的事情，叫他们什么琴要弹得好，你什么东西都要做得好，什么都是要都没有错的事情。但是呢，你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一生的努力目标不是为了争取个人的荣耀，也不是为了使父母以他引以为荣，而是以神为荣。这个2012年的 Gabby Douglas 是一个金牌得主，他的话就是让我们表达说，就算拿金牌都是为了什么。也许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的小孩子不会那么 competitive spirit、输了没有办法成就打击，因为都是很 self-centered 的，或者就是整天在你面前就讨你喜悦，拿个好的成绩单给你，在你面前表扬一下，去到哪个，不是的， that's so shallow。 对他来说，人生做个大事小事都有意义的， because it's nothing about me, it's all about God。因为人生得尽了人的尊荣，但是被神看为无用，这种的人生也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泰缅的边界有个桂河桥，那里面发生很多使人非常感动的真实故事。那曾经 The Bridge of the River Kwai， 我们知道这是很出名的一个电影。当时许多的这个英军战俘啊，被日军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那当然呢，就是去苦待他们啊、虐待他们，每日被逼在丛林当中里面来修筑那个横跨啊这个桂河的那个铁桥。那里面受尽许多的折磨，那时间久了，这些的战俘都开始争吵，打起来，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为了一个小东西在那边就是可以把对方都给杀了，很多人性那种的黑暗都全部都呈现出来。那有一天，因为有一把的铁锹不见了，啊，他们工作就是要去挖土的，那负责这个日兵的军官非常生气，他断定一定是有人把他给偷了，因为这个铁任何的甚至一把小铁锹都可以成为杀人的武器，所以为了要防范以后不会有类似的情形发生，所以军官就吩咐所有的这些战俘都要排成一列，要他们交出那个偷窃的人，否则他们全部都被杀死。大家都很紧张很害怕，突然之间就有一个人他站了出来，他承认说是我偷的。哎，这个军官为了杀一儆百，就随便拿起一把铁锹就使劲拼命了，就活活把这个人给打死了。然后呢，就吩咐其他的战俘就把这个人给遗体给埋了，然后呢准备好再来清点一次。哎，发现出乎意外，这一次没有半把铁锹不见，那显然头一次是点错了嘛。可是这个事情呢就很快的传遍了整个营区了，因着一位无辜的人愿意牺牲自己，就挽救了全营的人。这种爱的牺牲就使他们当中很多的人受感动，渐渐的整个营的气氛就不一样了，大家就不再彼此的仇恨争斗，开始就守望相助，互相照顾。你看一个人愿意牺牲造成的后果是那么的大，那试想想如果每一个信主的人都那么愿意牺牲自己，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有多大呢？ 如果因着我们的牺牲，你想想神的旨意是不是在地如在天呢？你想想看，我们的天父岂不是得到很大的荣耀吗？当日耶稣基督，他也是无辜的牺牲他自己，为了拯救我们。所以他自己借着这个比喻，就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一粒麦子，其实就是也代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虽然种子是很小了，微不足道，我这个人做什么呢？但是呢，耶稣解释说，它里面隐藏的是无穷的生命力。你肯种下去，出来的不是一粒，是许多粒。但是你不肯，你永远了不起，就只是一粒。那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单是有麦子，耶稣也讲过另外一个比喻，还有什么子？掰子。什么是掰子呢？听个名称都知道了，就是败坏人的生命的，是那种呢混在当中里面非常烂的见证，所谓的挂名信徒。参考马太福音13章，你就明白我讲什么了。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呢占夺人的养分，没有零点贡献，可是吸尽你一切的精力，不供做别人生命的寄生物，叫做掰子。但是呢，希望我们每一位信徒在神面前都肯成为一颗落地被埋啃死的麦子，那我们的生命就会长出许多子粒来。那我们再来，我们来唱这个你若不压橄榄成长，希望这个歌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如果你唱的没有什么感觉，多唱几次吧，也许你生命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个歌给你的经验跟体会又很不一样了。
你若不压橄榄成长，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偷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念那大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我们一同来祷告。啊，在一年的开始讲一篇那么重的信息，是好像有点什么，但是这是我心里面最近很多的感觉。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进入第五年了，那我只是想说，哎，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又如何？我们也信主了，也受洗了，也上过什么班什么班，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是怎么样呢？也许我们在神面前来想想，我们过往还有什么非常保留的，不愿意牺牲的，不肯被对付的，不愿死的，不愿意被埋的东西。巴不得在2014年的开始，我们愿意立志跟主说，主啊，帮助我愿意叫出来，叫我生命不要一辈子都是一粒，让我成为多粒。我们在神面前自己有点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就算你生命进入最后一个星期，你依然处之泰然。谢谢你以身作则，你从来给我们的教导都不是自己做不到的，我们也只说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向你看齐，做得到，让我们少跟这个世界走，让我们多跟你走，让我们少受他们影响，让我们去影响他们。你听到我们这里众弟兄姐妹每个人在你面前新年的祷告，求主的恩典帮助我们来成就，奉耶稣的名，阿门。